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ravel King and Dr. Spin， 希望能把大冒险家改变人生的100种方式告诉你。好，欢迎回到 Travel King and Dr. Spin， 我是 Dr. Spin。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Travel King 呢是、拿到教育部的补助 Menzi， 然后去了俄罗斯混得风生水起，在那边、交换了一年嘛。然后之后他、因为有那个机票来回的关系，所以又到了中亚。然后再去多玩了40几天的待机游戏，
是是没错，
最后才回到台湾。
对对对，就是一个拿教育部钱出去玩的人，但是就是只是顺便啦，我当然还是有自己付出一些努力。
OK， 好，那他就是 Zina， 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的俄文名字是 Zina， 然后这是小名，全名是 Zinaida， 然后我是读政治大学斯拉夫语文学系毕业的。对，我就是2018年9月的时候去俄罗斯交换一年，然后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中亚玩了40天。那这40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就是一个以前就有了小梦想，然后完成了，现在就是待在台湾这样子。
嗯，中亚三毛。
哦，对，不是撒哈拉，是中亚。
是中亚。对。那时候是怎么知道教育部有这个计划？然后你是那时候多拼，把其他人干掉才可以拿到那张门票。
其实如果我们系上，就其实来我们系，如果你有想要交换这件事情，就查资料嘛，网络上有一些学长姐的资料，然后其实问系办什么的都知道，老师也会提，就是我们出去交换有三个方法，自费，然后校际交换跟教育部交换。然后教育部比较好，是因为他会补助来回机票，然后还有给你一些生活费，也不用学费。对，然后是在大三的时候准备这个交换，那时候就是每天下课回去，就我有一个 Google Drive 专门给这一个准备、就是给这个怎么讲，
为了这个计划，
对对，为了这个计划准备的东西都在那边。因为我们除了考俄文之外，还会考俄国县市，就代表你要很了解俄罗斯最近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啊、国际事件啊，然后你要可以写简答题，前因后果把它写出来的。
用俄文写吗？
没有，用中文。用俄文的话，大家可能先放弃，
就不方便。
对对对，就不方便。
所以那时候准备也是非常的痛苦嘛，大概是准备了多久？
那时候是大三下学期这个考试，然后好像5月份考，就是下学期开始准备。对，然后就准备俄文，主要是俄国县市的部分让我拿到比较好的成绩。其实我原本也以为自己不会上，但没想到就是校内考试这关竟然过了。
哦、
对对对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每天下课很累了，然后走回宿舍的路上就完全不知道，哦，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
不知天地为何物。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 经过了 校考试这一关之后，然后就去教育部面试。
对，就去教育部面试，然后后来我去莫斯科语言大学交换。嗯，
是。那在莫斯科有没有发生比较印象深刻？我记得你有一个故事是，你知道，很像一个小说的人物，然后到了莫斯科那么大一个环境，然后为了要去找一幅画，是不是？
对，就是我下学期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反正我就是看到一个学长的现实动态，他问说有没有人可以到这个城市帮忙找一幅画。然后我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而且听起来很有趣，
很浪漫
欸。对，然后我就好，我要赶快，我秒回学长欸，我就那时候正好在滑手机，还好有抢到这个机会。然后我就是好，我就去了那个城市，就是委托人有给我一些线索，比如说那一个艺术家的画风可能比较是怎么样子，然后他要找的那幅画颜色是比较偏橘黄色调，上面有一只公鸡，然后有老人在捡稻谷。哦，然后他也给我他看到那幅画的位置，因为他是之前去那一个城市叫乌格里奇玩，然后他当时现金不够，所以没有买到这幅画，可是他非常喜欢，回去就很懊悔。
所以他没有把它拍起来，是不是？
对，他没有，他好像也没有拍起来，他没有给我任何就是图像上的线索，
他
就是
意志坚定。
对，他真的还找到了人来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依照了这个线索，前一天先搭车过去，然后晚上就是我拿到了，我住青旅，然后拿到乌格里奇的地图，我就在上面把我的 把那些线索写上去，然后把他指的位置，它是一个河岸的市集，然后就把它标起来，然后就等着隔天去探险。对，然后我就隔天拿着地图，好走走走走，走到他说的那个地方，结果发现一个摊贩都没有，就是因为我就找了路上有一个清洁工，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这里没有那些摊贩？我在找一幅画。然后他跟我说，哦，现在不会有啦，因为是冬天，俄罗斯很冷，然后通常冬天不太有观光客，所以就没有人出来摆摊，
不会有市集。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说怎么办，我是要放弃了吗？就是这一次确定就不会找到这幅画了。可是后来就是我想一想，想说哦，附近有一个游客中心，我可以去那边问问看他，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摊贩开始摆摊啊之类的。那个中心的人就给了我，就是他到处打电话帮我问，因为我给的也很笼统，
是
就是一个男生，年纪轻轻的二十几岁，然后他的摊位位置大概在哪，我就给他这些线索。
不愧是情报很厉害的国家。
对，果然是一个果然是俄罗斯。对，然后他就帮我到处打电话问来问去，其实我也不知道他 打给谁，反正就好几通电话之后，他就写下了，最后他打不通那一支电话，然后他就给了我那一个一定认识那个艺术家的另外一个女艺术家的电话，然后就说我可以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继续帮我打。然后我就想说好，那至少有一个进展了，我去吃午餐吧。
对
对，
我想他打给了中情局吧。
有一个亚洲女子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要找一幅画。
对 对
维多利亚秘密吗？
不知道。然后门打开，警察就在外面，
超恐怖。那后来就是去吃午餐。
对，我吃午餐
在等待，是不是？
我其实我进去，然后我就在一个靠窗位置坐下，旁边有四位俄罗斯大叔，他们就坐在旁边准备，就是他们就吃饭聊天。然后我把东西吃完之后要走了，付钱结账要走了，然后他就其中一个大叔就来，他就想要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在这边，因为其实那个城市没有到很大，所以对他们来说，亚洲脸孔的观光客蛮稀奇的。对，他就来问我，然后我就说，哦，我从台湾来，我为什么在这？我来这边 找一幅画。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边那一个人，他指着另外一个大叔跟我说，他是编辑，就是我们报纸杂志的总编，然后他想要帮我拍照。因为可能就是觉得哦，亚洲人来这边算很稀奇的事情。对，然后后来他知道我来找话，也看到我拿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哦，我还把我的地图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就哦超兴奋，有故事可以写，有新闻可以报了。然后他就帮我看看看看看，然后帮我打电话，然后就突然他就跟我说，等一下有人会拿话来。
哇！
就我们就继续聊天，聊聊聊聊聊，然后就真的，他就接到电话，然后就真的有人开着他的小客车，然后后车厢打开就是一幅一幅的画，然后他们就把那时候好像六七幅吧，扛进来餐厅里面，摆在椅子上，然后跟我说：“哎，你看这里有没有你要的画？”
好大的阵仗哦！
真的，然后就开始拍照，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他想要的，我就拍给那个委托人看。对，可是因为那一位艺术家，哦，那些画都是那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因为那位艺术家是乌格里奇人，可是他好像他在圣彼得堡念书，所以他现在不在乌格里奇，我没有见到他本人。对，然后我就然后这位艺术家他画画是分夏天冬天，就是分季节的，所以当时候算冬天刚结束，所以那些画风都是比较冷的色调，所以就不是那位委托人想要的。可是他有跟我说，就是如果他们有新的话，会再传，因为他们都用 WhatsApp， 所以会再传 WhatsApp 给我。对，反正就是觉得到这边非常神奇。然后最酷的是，后来我这个寻画故事就被编辑写在，他先 po 在他们脸书社团，
当地的报纸的，
对对，当地报纸的一个脸书社团。然后后来就真的，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印下来，然后他还寄了一份报纸给我，所以就是妈，我上报了。
不是那种新闻片段，一个路人访问那种，
是
直接在报纸上面。
对对对，就是报纸封面就有说来自台湾， 我叫什么名字，台湾静文，然后在台湾静文，然后在俄罗斯 Zinaida 这样子，然后他就把我的故事写下来。
那你不就从此在俄罗斯走路都有风吗？
其实他算是地方报纸，
你就到处就拿出来给人家看。
对对对对，我就遇到俄国人，就跟他们说，哎、欸，我上个礼拜去了那个乌格里奇，你看我在哪，我上报了，
很骄傲。
对对对，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啊，整个故事就很像什么格林童话，然后有一个小女孩。
对啊，
我还是地图哎、欸，就是那边 Google 也 Google 不到吗？
Google 得到，可是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
一个感觉。
对、嗯，那时候就想说写在地图上面我比较清楚，因为 Google 我没有办法写嘛，我没有办法标示。對對
對，真的。
然后那时候又觉得有很有寻宝的感觉，
超有的啊。
对，所以就一定要写在纸上。
你身边人都是柯南好不好？那时候
真的、
啊，最后找到宝藏还是很好。
对，最后有找到联络方式、嗯、但是很可惜，就是那幅画应该是已经被卖出去了，因为就是我把特征讲给那个他朋友听，可是就说哦，因为他画都卖蛮快的。
不过这个经历才是真的无价。
对对对，就换来答应了一个任务、嗯、然后换来这个报纸的露出也是不错。
那你后来就是还有去俄罗斯体验在台湾比较体验不到的，像是沙发couchsurfing，
对，
然后还有搭便车嘛。
对对对，我是先在五月的时候，因为俄罗斯五月有胜利日啊，然后五一劳动节，他们是放一个蛮长的假的，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订火车票，然后就是南下到索契这个城市，它是靠近黑海沿岸的一个城市。
是。
对，然后我是就我没有直接搭火车过去，因为它好像会需要搭到快要24个小时，
超跑
就是蛮远的。
啊、
所以我就决定在中间的一些城市停下来，然后停下来的时候我就选择用沙发冲浪。其实我之前没试过，可是我想试试看，所以我就在中间城市三个各停一天，然后就是住在当地人的家。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就有想要去中亚了，所以我找沙发主的时候有特地找女生，然后去过中亚的，因为 Couchsurfing 可以看得到她去过哪些国家嘛。对，
有一些 filter 可以选这样。
对对对，就是你点到那个人，大家都会把她去过的地方标示出来、
啊、
对，所以我就特地找有去过的人，然后这样子我也可以 问出一点东西来。
那你没有问到她，就是那些人她有没有说就是中亚哪个地方很特别或是什么？
其实他们说到，因为我想这样子找，是因为大家对于中亚的印象好像都是很危险、男性主义的地方，然后女生一个人去怎么可能，不太好吧？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找了女生嘛。然后主要我跟他们聊天是问说，如果女生自己一个人去会不会很危险？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个沙发主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中亚玩比起现在从我家走到我家附近的公车站还要安全。所以就其实
比俄罗斯安全很多。
但我是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啦，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中亚的了解太少了，所以他的这句话就让我比较放心。
更放心。
对对对、嗯、对，就是也因为他这句话，我就是应该说因为之前有去过中亚的沙发主，我就更坚定了我要去中亚的这件事情。
哇，那后来就是沙发冲在那个地方玩完之后，是不是有到另一个国家，就类似国家的？
对对对，因为我在索契的时候，其实我原本那时候哦，我在路上有遇到一群搭便车的年轻人，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跟他们玩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突然问我说，欸 Zina， 我之后要去一个我之后要去一个地方叫阿布哈兹，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搭便车去？然后我想说，阿布哈兹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就我之前其实真的没有听过，地理不太好，不好意思。
不不不，我们高中老师也都没有教过。
对 对， 對，就因为我学俄文，然后对于俄国附近的那个地方还不知道，就有点啊，
就是很多哈兹啊。
对对对，这部分
印象的。
对，所以他们就这样问我，我就想说，欸，那是哪里？那是俄罗斯吗？因为他们讲进去很简单，俄国人进去阿布哈兹这个地方，他只要出示他的护照就好。他就跟我说，不用啊，你就出示你就给护照就好了。可是我上网查才发现，哦，他是一个有点像不被国际承认的国家， 大部分国际认为阿布哈兹是属于乔治亚的一部分，然后 这件事情也争执蛮久的，对，但是其实也有点算，就是其实他们也没有被阿布哈兹掌，阿布哈兹也没有被乔治亚整个完全控制，因为他们还是有自己，就是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是进去阿布哈兹，不是进去乔治亚，对，
所以跟台湾其实是蛮像的，
对，有点跟台湾处境有点相似。然后就查了之后才发现，哦，我持台湾的护照的话没有办法入境，除非我提早申请签证。然后再后来查了一下，好像签证也不太能，就台湾中华民国护照好像也不太能进去。对，反正后来是我在我寒假有去土耳其，然后在那边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姐姐，因为我会讲俄文，然后我发现她是俄罗斯人，我就去跟她讲话。然后她跟我，因为她是索契人，她那时候刚好回索契。他就跟我说，哦，我是最后倒数第二天晚上跟他一起吃晚餐，然后我就问说你还推荐去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去阿布哈兹。我就想说，又是阿布哈兹啊，我就不能进去啊，很可惜，就当地人都这样推荐了，一定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所以你拿他的护照吗？
没有，我这样应该会被抓去那个 KGB 吧。
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然后反正就是他就帮我查，他就说他记得如果跟团的话是可以不用签证就进去了，然后他帮我查到就是有那种一天的团13个小时，然后就早上一早就要出发，然后去那边当天来回的话你就可以免签就入境。然后我就哇咚一下去了一个我原本没有排在旅行行程的地方。
哇，那你这一趟其实是蛮多没有预知到的事情在发生。
对啊，就是因为我中间要住沙发主家，然后有一些沙发主他是会带我去玩，有一些是他会推荐他觉得不错的地方。然后像我在第三站的时候，沙发主就有推荐我去一个叫 Stara Cherkask， 他找不到中文名字，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那是，你们知道哥萨克人吗？
不知道，
就是一个民族在俄罗斯的，反正哥萨克人的发源地是那一个城市，就是那一个城市是其中一个哥萨
斯达
斯达拉切尔卡斯克
斯达，好，我放弃，
没关系，
举起双手，
对，中间还要弹舌，我还不会弹舌，
好，
对，然后对我就因为他们介绍我就去了，然后在那边我先遇到很可爱的小男孩，我就先跟他们聊天打招呼，然后讲话。哦，我是先在一个长椅上面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他抱着超可爱的小狗狗，然后问说你要这只小狗吗，然后我就啊，我好想要可是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坐到旁边，就是一个变态大姐姐，我就开始跟他讲话，你为什么有这只小狗，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要给别人，你自己不喜欢吗，你不会觉得可惜吗，我就一直这样
问
他。问
超多，
他
没有吓到吗？
没有没有，因为就是这个姐姐也没有长得太可怕嘛。
是，
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然后最后因为反正我就是要继续往前，我就先走了。然后后来在某一个就是在河岸的时候，我突然遇到他了，还有他的朋友，我就哇也太有缘了吧，然后就继续跟他们聊天，然后就跟他们玩了一下，
五倍的正太，
对，然后还然后还教他们讲中文，对，蛮可爱的，
就是很有趣
的。然后他说后来那只小狗他送出去了。然后就再继续问，你不会很难过吗，这么可爱的小狗。
他应该是不会。
对，他就说对。
那你不是还有一次有遇到一个阿姨吗，然后你就跟她去野餐，这是什么意思？
對，一样一样是在这一个城市，就是我遇到这些小朋友跟他们玩完之后，我就再回到，就是一样在河岸那边，然后我想要拍照，因为自己一个人玩我总要找别人帮我拍一些照片留念嘛，我就请了一个阿姨帮我拍，然后她就
不留白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她教我摆一些 pose， 然后好，拍完之后他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就是去其他地方，然后就哦好啊，反正我一个人，对，我就跟他们一起走，然后就一起在海滩上放空，然后聊天，然后他们接下来要去野餐，他们就带了一些俄罗斯很喜欢吃热狗， 然后还会带自己带那种三明治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走到一个树丛里，然后树丛里刚好有木桌木椅，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准备的东西摆出来，水果啊，然后那些三明治饮料，然后我们就一起野餐。然后最后他们还问我说，哎，就是你要不要一起回顿河畔罗斯托夫那一个附近的大城市，这个，然后我在小城市嘛，
是，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可以顺便载我回去，然后就哇，我连交通都不用担心了。
你这一趟其实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大胆的人吗？蛮可以外向跟人家交朋友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出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蛮害羞的人，就是我高中跟男生讲话会有点、就是、
不知道要说什么，
对，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还会讲话特别的温柔，所以高中我同学会叫我 gay by 雨，然后因为我的高中绰号是小雨，对，然后后来上大学我比较敢跟大家讲话，可是就是还是会害羞，然后脑袋就会想说怎么办，别人怎么看我啊什么的。
对，
然后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我有一次自己一个人，然后那时候是上课的课中时间，我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想说要不要走到后面去吃饭，还是就在这个很近我去过的那一个购物中心吃饭就好。然后那一次我选择了就是在购物中心吃饭，因为我觉得我后面没有去过，我有点不太敢，
怕怕，
对，就是这是原本的我。可是后来因为这样子巡话是两天一夜，然后自己沙发冲浪搭火车去索契大概是大概十天左右，
是
就这样慢慢的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大胆。
反正就是透过这个旅程自己变得比较外向，然后现在坐在这边能够跟我侃侃而谈，
对对对，还敢讲自己的故事，
让我觉得我都不需要主持，你一个人坐在这就可以
啊。没有，你都跟我讲一些话。
还好。那你后来不是还有经历那个吗，搭便车的一些故事？
对，后来因为我在去索契的路上遇到了那些年轻人嘛，然后他们就是搭便车从好远的地方，从乌拉尔山那附近，就是从亚洲的俄罗斯搭搭搭搭到莫斯科，然后再往南搭搭搭搭到索契，然后我就发现竟然有人可以，这是好几千公里耶，从亚洲搭到欧洲，然后我就想说竟然他们办得到，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趁我还在俄罗斯的时候挑战一下，对，所以我就开始请教他们啊，怎么搭便车啊，他们就跟我说你就把你手伸起来，举大拇指手伸起来，然后对着前面的车微笑，对，然后他们停下来之后你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去哪里，可不可以顺便载我一程？然后我那时候还很紧张，因为我要讲俄文，所以我要把什么文法啊、用法啊都问好之后，我才敢继续开始，然后还把它记下来，怎么问比较好。
那你那时候对车主的微笑可以展示一下吗？这样吗？
不小心很尴尬。没有，其实到后来笑不出来，因为车一直开着。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班导有跟我们说，像在俄罗斯搭便车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认为任何的服务都要付钱，像他们酱包也要另外出钱，
是，
对，所以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但是遇到了，因为这些年轻人就 trigger 了我要搭便车的这个想法，
是，
对，然后讲到微笑，就是在路上车因为那算夏天，就是太阳很大，然后车子一直过去，没有车要停下来，真的笑不出来，就拿着那个外套遮住头，然后想说车子什么时候才要停下来，都快哭了，真的笑不出来。
好惨哦。
所以微笑可能是不必要的，没有那么必要的，因为他们开很快，可能也没有看到你，
就是主要是车主自己有那个慈悲心才是最重要的。
对，他们觉得怎么这么可怜的外国人站在路上。
好好笑。
对，
那你一共搭了几台车啊？
我从莫斯科搭到，不是，是搭到车臣，就一样是往南边。对，车臣共和国是在俄罗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个路程是2000公里，我们花了5天的时间， 然后搭了七台车，其实这样子非常少，因为前面我们有测试过一次，就是搭到俄罗斯附近的小城市叫做，突然忘了名字，没关系，反正就搭到那边大概130公里，我们就是搭前面搭了，哦，我们就已经搭五台车还没有到，中间我们就放弃，我们就去搭客运了，因为
就搭了五台车吗？
对啊，那一次就搭了五台车，
所以前侧部分就搭五台车，然后之后要到车程就只花七台车，
对，
哇，意想不到耶，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幸运，那竟然可以七台车就到，因为前面那一次测试是因为每一台车就前进一点点，我们就招到那种只往前一点点的，最好的是你直接招到要到你那个城市的车，
是，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路上有搭过小客车，然后那种大货车也有搭过，像我们就前面都是搭到小客车，然后后来就想说，哦，已经快到了，希望可以招到那种大卡车，这样子会很酷。
对对对，
最后我们就真的招到了，它是一台从莫斯科开往亚美尼亚，就是它中间会经过乔治亚，对，它要送货送到亚美尼亚的一台大客车。
是，
然后很酷的是那种货车它通常是驾驶座副驾驶座，然后我就没地方坐
啊,
對啊，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就坐在副驾驶座，然后我坐的地方是司机 睡觉的地方，就是他驾驶座副驾驶座在旁边嘛，然后后面有一块是一个床、
哦、小小的，
就是有点内建的一个小包厢，然后上面放很软的床垫，然后我就这样坐在整台车的正中间，然后又高高的就这样望着整片窗，然后从平路到山路，因为我们往车程是会进入山区，然后就哇，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还好我有来。
对啊，我都觉得你会魔法了，想做什么就办到的感觉，
许愿就可以，
祈祷的力量吗？
对对对，那个吸引力法则，
多多向你学习。那后来、结束了俄罗斯的旅程之后、
嗯、
就真的正式的踏上中亚的
对
旅行。
对，我那时候蛮赶的，就是搭完便车回来之后好像剩下两三天在莫斯科吧，就赶快把东西收一收，然后就自己跟宿舍道别，因为我算蛮晚离开的人，所以大家都已经走了，然后我就看着空荡荡的宿舍，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说拜拜，因为只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就自己搭计程车到我自己搭车到机场，然后就飞去中亚了。
嗯，
对，我先去了吉尔吉斯。
等一下，我要猜。
哦，对对对，我要让你猜好。
好，不过 我之前、在访谈前我就有跟他讲说，我知道中亚有吉尔吉斯跟哈萨克。
嗯。
但是他没有去哈萨克，其他的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
对，你要再试试看嘛？你想得到任何名称
吗？啊，你有刚好有跟我说那个土库曼。
对，可是我没有去土库曼。
到底是去哪里？那所以还有两个是我没有猜到的吗？
对，都没有哈了，可是有克，
有克，
两个都有克
啊，克沙米尔不
是
吧？
不是，那在中国，
对啊，乱猜一通，好了，我直接放弃。
好，我第二个国家就去乌兹别，第二个国家去塔吉克，就是有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地方、
啊，
然后第三个国家去乌兹别克，乌兹别克就是之前花剌子模还是什么历史课有学过的。
你现在好像我高中地理老师吗？
好像先不要比较好。对，就是比较乌兹别克是属于比较有文化的地方，然后吉尔吉斯跟哈萨克，吉尔吉斯跟塔吉克是比较自然风光为主。对，吉尔吉斯就是草原，然后很多马，然后塔吉克就是帕米尔高原著名。
所以，吉尔吉斯比较像是蒙古的感觉嘛，就是草原的那种。
对，好，
草原的情怀。
对，我没有去过蒙古，所以我不太知道它的样子是怎样，但是就是也是一片草原。
嗯，我们照片上面看到那种。
是是是是。
啊、
然后在上面，在马背上，就吉尔吉斯有一个名称是马背上的国度。
哦、
对，因为他们有很多马，然后马跟对他们生活也很重要。
清朝也是。 太远。
你好像我地理老师，你好像我历史老师哦。
过奖，我们就同事啊，
同一个办公室。
哎、欸，不过你这一趟中亚都是自己一个人旅行，就比较没有像是、前面提到的循环，循环之旅也是一个人，可是搭便车或者是
对搭便车，我找朋友一起。
沙发客的这些部分，其实就都还是蛮有人陪你的。
沙发客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人。
可是因为有沙发组，就是
会比较有一个伴，就算有伴。嗯，
可是中亚这趟旅程路上没有认识到其他人吗？还是就是都是自己一个人到点点点，然后这样去玩？
其实中亚的话，我也有找沙发组，然后我也是有住在当地人家，因为其实中亚他们也懂俄文，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会讲俄文就可以跟当地人交流一下。对，所以我是有时候住青旅，有时候住沙发主的家。对，然后我如果有沙发主的话，就算有人陪，但其实中亚的沙发主不太会跟我一起出去玩。对，所以其实我就比较像是住在他们家，时间到了回去，然后跟他们聊天，有一些互动，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自己在外面晃来晃去这样子。然后我在中亚的时候也有遇到一个台湾男生，然后我是在吉尔吉斯有一个地方叫宋湖，然后在那边可以有3天2夜的行程，去那边骑马啊之类的。
哇、
wow. ，反正是一个很棒的行程。然后在那边就认识一个台湾男生，一个中国男生，然后还有一群波兰人，就这个行程我们是一起的。
Oh.
对，然后后来也因为那个台湾男生他正在找一起去
旅行的人，
对，去应该是说在帕米尔高原通常会搭 share taxi， 就是大家一起包车，然后他们正好有3个人了，差一个人，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找到人、
就是、
其实有点危险，因为都已经快要去帕米尔高原还没有找到人，反正就是我们就组了一团一起去，所以在帕米尔高原上面其实我是有人陪的。
那这趟旅程就是没有遇到比较困难是吗？就是觉得好像有危险
哦。其实危险的事情我还没有跟很多人说过，我也不敢跟我妈说。
好，那没关系。
但
这段是付费解锁。
对对对，大家记得到那个银行账号，汇入这个。
妈妈要1000。
对对，妈妈还是不要听比较好。
好。
对，其实有2段是，哦，我想一下。可能3段是比较危险的，那我先讲一段我妈妈就参与其中比较危险的事情。就是我在吉尔吉斯的时候去爬了山，然后爬山之前那个爬山其实需要走蛮久，5个小时6个小时，然后其实也可以搭吉普车，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算穷游吧，就是没有什么钱，我搭那吉普车蛮贵的，我有点不确定多少钱，反正要几千块台币。
wow.
我就想说算了，我就自己走上去，然后我就真的走5、6个小时上去。
哇！
原本我是自己走，然后后来下雨了，我躲在一个树下就是躲雨，然后正好后面有一个向导，就是他是一个意大利游客还有他的导游上来，我就想说哇，有人，终于有人了，我跟他们一起上去，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走在哪里。
很恐怖耶，走5、6个小时。
对，然后最而且我要在那个山上住一个晚上，所以最对我爸妈不好意思的是我 上山之前没有想到说他山上会没有讯号，因为可能在城市待久了没有讯号，就是没有想象过没有讯号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反正我就跟他们说我要爬山咯，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上山，我就消失一个晚上。
哦，所以你每天都会跟父母联络这样？
对，我就如果有网络，其实帕米尔高原上面也没有网络，可是有网络的话我就会尽量跟他们联络，然后会跟他们说，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什么时候没什么到什么时候没有网络，
是，
然后几号的时候会联络你们。
哦，所以这个是没有预期到，那他们不就担心死了？
对啊，我妈就担心死了。我就其实我在那一个上面的住宿的地方有想办法打给我认识的吉尔吉斯人，可是就是沟通有点障碍，然后他好像不理解我要做什么，因为我是想说请他先用比如说 Instagram 跟我朋友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有认识会讲俄文的朋友嘛，我就想说请他找我同系的朋友说一下我今天会住在山上一个晚上，这边没有讯号。对，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就你知道在山上面打电话还要付钱耶。
哇塞，
是还要付住宿处钱，因为你用了他的电话。
我光是从台北搭到屏东六个小时的客运，我都
快
要吐
了。
你竟然可以走五六个小时，很难想象哎、
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劲，然后就是好像也不会觉得到不了，就是一直专注在当下，我就一直走走走往前走。然后因为是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旁边的景象也都蛮特别的，就是一个山里面的感觉，然后旁边有一条小溪。对，可是后来因为下了雨，其实 我走到上面就全身都湿了，
很狼狈。
对，非常狼狈，
可是蛮有那种人生的感觉，就是很专注在每一步，然后还有景色。
对，然后真的有走到终点，然后
又
回来。对，因为平常比如说我们可能二十分钟没滑手机就觉得无聊了，可是其实我在中亚的时候，我就是几乎可以不用用手机，就我也没有特别想要看大家在社群网络上面做什么，因为平常的生活就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是旅行蛮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会把很多时间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或自己身上，这样就比较不会去受到干扰。
对，因为像假如说在台湾平常下课课余时候，或者是现在下班的时候，就是都会变成在看一些社群软体，看别人在做什么，而不是专注在我在做什么。
对，那你还有遇到其他危险的事情吗？
哦，其他危险的事情就是稍微有点可怕的是
20家的吗？
对的，也还好啦。就是我在要回来的最后倒数第二个晚上，那是在乌兹别克，然后我已经到了，就是那是在乌兹别克的首都是塔什干，然后它是在塔什干附近两三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也是找沙发冲浪。对，然后我到了那个沙发冲浪主的家里，那个是他的家，就是他会需要付钱住在那的地方，可是他有另外一个比较远的，有点像是他家农田旁边的小房子有一个可以给沙发客免费住的地方。
是
啊，因为我是透过 Couchsurfing 找到他的，所以我就是要去住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我是先跟他家里的小朋友还有他爸爸还有那个男生他们一起开车过去那个农田那边
还要开车过去哦？
对 对， 對， 要开一段路过去，
那是蛮远的。
然后那边就是有一个小房子，还有一个凉亭，然后一些就是田旁边的那种小铁皮屋的那种感觉。
oh.
对，然后他们就跟着我一起过去，然后我们他的小朋友就在他有一个池塘游泳池之类的游泳，然后我们就吃西瓜。后来晚上了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阿伯，然后那个阿伯好像就有点像是农田的管事啦，他就负责看着那一块田，然后他就对，我们就见面了。然后大家那些主人事情做完之后就跟我说他们要走了，所以就只剩我跟那个阿伯在那边。
啊，太恐怖了吧。
然后就想说好，然后那个主人就是沙发主他就跟我说你晚上你就睡在那一间屋子里，然后那上面有锁，你可以把它锁起来，然后阿北会睡在外面，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不会对你怎么样，他就这样跟我说。
okay.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说更觉得可怕了吗？我也
对啊，
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他干嘛提醒你就是阿北不会对你怎样，那没锁就怎样吗？
对， 对，最好一定要把门锁上哦，这种感觉。没有啦，他就没有这样跟我说，反正他就跟我说你可以把门锁上。然后后来第一个晚上就正常的度过了。好，然后第二个晚上我在那边住两个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那边住那么久，后来有点后悔。而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快要回台湾， 我一年没有回家，我其实已经很想回台湾了。
嗯，
对，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又一次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
就是那时候也不能讲负面情绪，但是是那种比较会让人家纠缠的感觉。
对对对，
就会都缠在一起，所以特别的复杂。
对，然后就又想家。
嗯，
对，又想要舒服的地方，因为也算是流浪了三十几天了。对，然后第二天晚上那个主人带着他的朋友 一起来，好像两个朋友吧，就一起来这边，然后就我们一起吃中亚的、嗯、我们自己做，我跟那个阿北自己做的特产，就是中亚的那个传统料理叫做 plov， 它是中亚抓饭。我们就在外面凉亭坐着，中亚都会有那种架高的凉亭，然后大家会坐在那边吃饭。
嗯，
对，然后我们就吃吃吃，然后他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讲话，然后还对我眨眼睛，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大家要记住，如果我在外面自己旅行被问有没有男朋友，一定要说有也没有老，最好是说我有老公了，然后最好就是你在你无名指上戴一个戒指、嗯、就可以预防比较多事情对，他就一直问我有没有男朋友，然后
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就是先不要摆难过的表情，如果你没有的话，
对 对, 對，
就是要假装自己有这样，
对对对，就是对，一定要说我有，然后他还要我给他照片看，就他要 double check 一下、就是 有男朋友。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因为我隔天就要走，他就问我说隔天要怎么走，搭火车还是搭客运，你买票了吗？我就跟他说我还没有买票，然后他跟我说但你明天就是我明天可以载你到搭客运的地方，你就是我今天会睡在这边。他跟我说他今天要睡在这边。
那他还能睡哪里啊？
他就只能睡外面跟阿北一起睡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载你去搭公车的地方，然后你明天就也不用，因为我原本说搭火车的那个时间就是有点早，他就说搭客运比较好比较快，我要载你，我可以载你去。如果我们关系更好的话，我其实可以直接送你到塔什干。然后我就想说，我才不要，我自己搭就好了，干你屁事啊！
对啊，谁要跟他关系好啊？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好，他要住那边。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真的有点害怕。然后其实那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听起来，他沙发主的朋友很奇怪嘛。但其实阿北才是真正给我伤害的人。
真假的？我以为你跟阿北做菜已经变好朋友了
就是因为被他变好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用心下去了、
啊、
没有，反正就是他，我就问阿北说，就我那时候看应该是说他说他要住那边之后，我就要赶快确认我房间钥匙在不在嘛然后看一下那个钥匙怎么没有插在原本的地方，我就问阿北说钥匙呢？他就跟我说哦，在那边，就在门的另外一边。然后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然后他这样搭我肩摸一下摸一下，
吓死谁，谁不怕。
然后后来睡前就去上了厕所，厕所在外面，就是中亚可能卫生也不是说卫生条件，就是环境没有像我们这边这么方便，所以他厕所是另外一个在外面的茅坑那种。
对对 对,
对，然后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跟他在门口，然后他就拍拍我的肩说不要怕嘛，然后就亲了我脸颊一下、
oh.
他就这样靠近我，然后把我抓去他那边，然后就亲我脸颊，
无意识的亲，就是你没有意识到，然后他
对我那一次没有意识到他会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哇靠然后就还要假装镇定，因为他们有喝酒好像也有点醉了、oh. 对，然后
那不是借口啊，
对啊，这不是借口、
啊、
然后我就去上完厕所，然后就赶快回来，然后就要睡觉了。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我那一天晚上，就我知道有两个，一个阿北，一个他朋友在外面，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发生事情我要怎么办，然后好，我把门锁起来了，然后我就躺下来，然后那一天有点累，所以我就躺着要睡觉，我就可是就会觉得这样子好像又有点危险，我好像应该做什么事情，
拿那个爬农田的耙子一进来就学那个
对，就直接啪
对啊，他是那只猪
打下去对，反正后来我其实因为太累我已经快睡着，我没有办法做任何其他举动，可是就突然有人来敲门，就然后他就叫我名字，他不叫我 Zina， 他叫我 Zinachka， 就是在更可爱就是昵称，比如说你叫陈先生的话，
叠字的感觉，
对，小陈、陈陈的那种感觉。Oh. 然后他就说，他没有枕头还是什么，他要来拿，还是拿他充电器，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好像他跟我要枕头吧，我就好就动起身，然后把枕头去打开门，然后把枕头拿给他，然后幸好他没有要做什么事情，就把门关起来了。
还好。
对。 然后因为里面我那间里面是有厨房的，所以我就厨房拿把刀。我想说，
很害怕
晚上有人进来的话，我总要保护一下自己，就是我总是要做最后的挣扎，所以我就拿一把刀，然后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垫子的下面，然后还提醒我自己说，隔天早上要记得把刀拿回放去正确的地方，不然会被发现我藏刀，这样好更危险。
是女刺客中亚惊魂呢、欸？
对，就是到这边有点血腥的感觉，
是个电影娘来着。
对，然后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把我手机的闹钟，就是每一个小时就响了一次。我想说，就每一个小时我就设一个闹钟。我想说，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进来的话，我就让我自己保持清醒。那假如说真的有人进来的话，闹钟突然响了，他可能会被吓到。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两件事情，然后就还是睡着了。
不过你当下还蛮理智，就是有想好应对的招数。
对，因为其实那边就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农田，就是那边就是非常空的地方，旁边好像也没有什么邻居，有可是离蛮远的，然后我逃也逃不了哪里去，我也没有办法突然住到别人家，感觉更危险。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还好隔天早上起来就我还活着。对，但是我隔天早上起来就已经看到那个刀子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我不知道是我半夜自己放的还是怎样，就是我心里一直挂记着我要记得把刀放回去。
天啊，
对，反正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隔天起来那个沙发主的朋友他就不见了。
嗯，
就昨天不是说好要载我去公车站吗？你怎么隔天早上他就不见了？
男人的
嘴啊，然后来
吃人的鬼，
真的哇，这句话框框起来，
变良心平台。
对啊，反正就是对他就不见了，我也没有想联络他，然后最后我就跟那一个阿伯合照了一下。然后这一次我有做好准备，我就知道跟他靠太近，他应该又要做什么了。
嗯、
然后他就搭着我的肩，然后跟我就跟他自拍这样子。然后他又要来亲我
，SOP
的。对对对，他又要来亲我，然后我就闪闪闪闪闪，最后闪不掉，还是被亲到。
啊、天哪！
就但是我有挣扎了，但还好他就亲一下脸颊而已、嗯、而已嘛。
好了，原谅他。
对，然后后来我就搭车就离开了。
嗯，不过所以这样中亚女生就是有高也有落。
对对对，就也是有遇到很好的人，像是我在塔什干住的沙发主的家，他们就住沙发冲浪已经不用付钱了。
对啊，
然后他还每天提供我早餐吃，然后还问我说晚餐想吃什么，就是比起一般饭店付早餐就不错了，他们还连早餐晚餐都包，还问说中午要不要回来吃，如果要回来吃他还可以煮。哎、欸，
三十一博哎、欸
啊，
怎么做到的？
对啊，然后因为他们家好像是很喜欢外国人，然后他们家没有电视，只让小孩子看书什么的，可是他们小孩现在在另外一个城市，就只剩老公就是太太跟老公。然后
哦，所以他把你当他的小孩这样子对待
啊，好像也是没有
寄托于情这样子。
他们就是对所有外国人都很好，然后他们喜欢跟别人交流，他们想练习英文啊什么的，
听故事、嗯、
对对对，就会。
那你觉得这趟就是从俄罗斯到中亚，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好像蛮大的突破或是改变？
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吧，我原本是一个蛮不敢于跟别人讲话沟通就是不会太主动跟别人讲话，然后或者是跟别人讲话就好就这样停下来。可是如果你在路上，你出去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在路上你一定要跟别人讲话，而且如果你是对这个旅程有什么想法的话，你一定要透过当地人嘴巴你才知道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我又会俄文，我又必须一定要跟别人攀谈，然后又透过跟沙发主，就是透过沙发冲浪跟沙发主交流，
嗯、
就是也必须要，就你们没话题，
被迫一定要讲话。
对，你没话题，你就是要想到话题，然后你就是要想到很多问题，才能就是怎么讲，得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我现在就不会害怕跟别人说话，就是 假如说我上次去大卖场，然后就我还会主动跟旁边的阿姨说，你们有出新的，就是他们有新的一台自动缴费机，你们这自动缴费机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大家都不会用怎么办？就是现在很会跟别人这样子
攀谈，
对，攀谈，
那很好，
拉累一下，
对
对，
所以这趟也是对你来说算是一个跨出舒适圈的感受嘛，就是蛮刺激紧张，出发之前嘛都会有一定有这种感觉，
对，就其实出发之前恐惧是一定会有的，但恐惧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就是我觉得是不了解才会有恐惧，但恐惧是一个心理的概念嘛，对。但是危险也是有遇到，就是比较物理上面的，对。但是
脸颊部分，
对 对, 對，脸颊部分啊，有点湿湿的。
OMG
对，所以就是其实恐惧的部分，原本会先是恐惧，然后你会发现你到了那边之后，好像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你就是在做你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像我当下也会因为状况来看我可以怎么去避免掉一些危险，对，然后在这个之后 你发现没有这么难之后，就哦，其实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在你又完成了什么之后，就像我说我在搭便车的时候搭到那台大卡车，坐在司机的床上，然后看着就是沿路山路这样子转来转去，然后才发现哇，原来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个 moment， 就是那一个瞬间你会突然有一股暖流在你的脑中或者是你的血液中，然后就发现我做这件事情有意义了，对，
你形容得很好耶，
对，就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瞬间，
旅行的真谛，
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是回家之后你有了自己的故事，然后你会知道你有属于只有你自己才有的东西，像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是一个很爱跟别人比较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像我刚到俄罗斯我会想说为什么其他人就是，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很想练俄文，所以我会想要找俄国人出去，那假如说有谁找到比我更多俄国朋友，就是更常比我更常跟俄国朋友出去，我就会想说怎么办，我今天怎么没有跟
输了，
对，我今天怎么没有跟俄国朋友出去，这样子他们俄文比较进步，然后我就可能原地踏步这样子的感觉，就是
还有爽，还有押韵，
单押成音不小心对，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其实我是有点焦虑的，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没有做得很好，
没有进步、
就是、对，一直我会那时候焦虑是一直很想把自己的生活排得很满，然后每天一定要跟外国朋友出去啊之类的，然后就也比较容易跟别人比较，可是经过了这些旅程我知道自己的步调是怎样子，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步调走，然后也会知道我有属于我自己的故事，每个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蛮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你常常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找到实习了，我怎么还在当学生，别人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时间是有限的嘛，你只要有把握好你可以就是你那些时间你没有用来耍废，没有用来可能只是滑手机只是看剧，你有做一些新的尝试的话，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在实习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做你能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的拿来比较他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背后累积就是成为我们的那些东西是差非常多的，
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会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专注在当下，然后你累积你自己的故事，你就不会因为自己没有故事而去跟别人比较一些东西，就其实这些旅程对我来说一直算是有点支撑着我的感觉，就是我知道我有什么，我知道我没有什么，那我珍惜我拥有的东西，然后没有的东西如果是我想追寻的话我就
去
努力，
耶、好，你今天讲的好感动我都快哭了
不要哭，那个卫生纸借一下，
很多触景伤情很容易，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非常谢谢 Zina 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去俄罗斯，然后经历了一开始的寻花之旅，然后到搭便车，然后到冲浪沙发
沙发冲浪
沙发冲浪 都可以，都可以。翻中文这样，对。然后之后到了中亚，然后遇到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不过这些危险事情当中有它美好的部分。对。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Zina 来到我们节目。那如果对 Zina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的 IG 或是来我们的粉专直接问我们，还可以到我们的粉专。那我们的粉专就是脸书跟IG 都是 Travel King and Dr. Spain，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跨出舒适圈的方法，其实没有很难，就是尝试着从小开始做。你想要40天的旅行没有办法，那你就先从一天的开始，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就是从小开始，你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那么难，然后慢慢累积，对，然后找到自己的故事。
对，谢谢你，你完全把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主题说出来，就是我们认为舒适圈是没有分大小的，就是你只要有做的话，那就是属于自己跨出的部分。
对，就是行动是最重要的一步。对，
好，那就谢谢 Zina 咯，
谢谢大家，拜拜。